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天是8月14日，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政界高层、权益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对中国安全人员扣押在山东济南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和助手艾伦事件表示关注，并谴责中国当局的做法。北京时间星期一8月13日晚间，他们两人在济南试图采访被软禁在家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时，被警方强行带走，两人分别被扣押了至少6小时后获释。近两个星期前，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被当地警方破门而入，掐断电话，并将他和夫人带走。据孙文广说，此后的12天内，他们被辗转带到4家宾馆，尽管现在他们已经回到家中，但夫妇二人仍然被严密监控。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拘押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公民叶冰，即使是按照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的低标准来说，也是厚颜无耻的高压手段，应当立即释放叶冰和美国之音合同工艾伦，并不得对他们提出指控或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家人发出任何威胁。史密斯的声明还说，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长期以来在美国享受着美国新闻业者在中国享受不到的新闻自由，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南美途中，星期天在美国洛杉矶过境，中国外交部对此再度声明表示反对，并重申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已经4度在美国过境，但由于这次过境是美国《台湾旅行法》生效后的第一次，各方对川普政府对台湾总统过境的安排是否与过去有任何不同极为注意。尽管洛杉矶并非新的过境点，不过蔡英文自抵达后，包括在乔宴上可以公开发表演说，参访由台湾驻洛杉矶代表处管辖的侨教中心，在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讲话，开放媒体即时采访报道等等，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安排，也被认为是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最大突破。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过境给予的礼遇以及对媒体报道的解禁，除了有美台关系升温、台湾旅行法的通过等因素，也和北京当局一段时间以来对台湾的强力施压有关。就蔡英文过境中国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星期一在一个答复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在美国所谓的过境问题，中国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美国和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此类过境。中国敦促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及台海稳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使之成为法律。草案中有多项涉及中国和美国关系，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密切关注中国在南中海的强硬行为，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平洋等内容。美国军方强势回应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海国际空域飞行的美国侦察机立即离开的要求。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oe。 杨林，赶快来告诉我们，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 Emily 和 Peter 的约会。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探讨一下怎么要求升职加薪。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他要告诉大家成功的窍门怎么说。
加薪 asking for a raise? That is exactly what I need. 赶快告诉我。
咱们等会儿就来听听其中的奥秘。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 is spelled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名词，是大量涌出的意思。
The tragedy triggered an outpouring of concern and donations.
这起悲剧引起了外界大量的同情和捐款。CNN 名主播 Anderson Cooper 出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Anderson Cooper received a huge outpouring of support after his announcement.
Anderson Cooper 公开宣布后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前段时间，纽约一位68岁的校车安全监督员受到了学生的侮辱。
The incident sparked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sympathy for the bullied bus monitor.
这起事件引起了外界对这个被无辜侮辱的校车监督员的同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Outpouring.
Speaking of outpouring, look at these pimples on my face.
看着青春美丽痘大的，真烦人。
Well, at least that means you're young. Actually, I used to have the same problem, and I know what can do the trick.
你知道去除青春痘的窍门？快说，快说，快说。
Most people break out when they're under great stress.So just try to relax, do some yoga, shake your body, or simply a day outside in the park should do the trick.
That sounds nice. 那我得好好计划一下周末的远足了。
不过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do the trick.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养狗的人都知道，一般小狗都会整天特别兴奋，跳上跳下的，有时候真让人没办法。那天我朋友来我家，看到我的小狗乖乖地趴在地上，不乱叫也不乱跑，特别羡慕，问我是怎么把狗训练得这么好。我告诉他，其实我的诀窍就是每天早晨带小狗出去跑步，回来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精力上蹿下跳了。用一句习惯用语来说，这就是
Do the trick. Trick is spelled T-R-I-C-K.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Trick, 诀窍。Do the trick, 其实就是取得想要的成果，获得成功的窍门。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小狗过于好动，
Taking your dog for a run in the morning will do the trick.
只要每天早晨带他去跑跑步就好了。大家都很讨厌冗长的会议。下面的例子里，这名咨询顾问给了我们什么忠告呢？我们来听听看。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这段话是说，你是不是经常被困在冗长的会议中呢？也许你曾经要求老板缩短会议，或者鼓励同事简短发言，但是似乎什么都不奏效。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下回啊，让大家站着而不是坐着开会，我保证你能达到目的。没有人愿意老站着，所以会议也不会长。
这主意真不错。每星期一早晨的员工例行会议特别让人头疼。经过了一个周末后，很多人都会有 Monday Blue 星期一沮丧症，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在周一早晨提供 donut 甜面包圈。
For many workers, sweet donuts do the trick. They keep them awake and focused.
对于很多员工来说，甜面包圈就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让他们保持清醒和精力集中。 真希望我们公司也有面包圈提供呢。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达到目的的窍门，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纪念日都是很重要的。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丈夫老是忘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他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这段话是说， 我也知道我老是忘记结婚纪念日和其他重要的节日，刚结婚的时候我会给妻子买花表示抱歉，每次她都会原谅我，但是现在啊，鲜花已经不能博取妻子的欢心了，她想要昂贵的珠宝。我真不知道是该说这名丈夫健忘，还是这位妻子贪心呢。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把这些重要的节日都输入到她丈夫的智能手机里，这样手机就能自动提醒她了。
If she programs the important dates into her husband's smartphone, he will get instant reminders. I think it will do the trick.
这应该就能解决忘记重要日子的问题了。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o the trick， 意思是获得成功的窍门。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怎么了，老同学？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真的？什么时候播出？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分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赶快去听吧。
No wonder my dog always has so much energy. All it needs is some exercise.
Yeah, a morning run should do the trick. 其实我妈妈原来跟我说，她也是这么对付我的。 She would let me play outside to burn out my energy.
I think that's a universal trick for all us moms. I was watching this movie last night when my son came over and climbed up on me. So I let him play for an hour in his treehouse. Next thing I know, he's sound asleep in his little bed, and I could enjoy my chick flick.
Chick flick, 这是爱情片的意思，对吧？
Yep,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 types.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like?
那当然是comedy, 喜剧啦。我觉得电影就该让人笑，不然怎么起到放松的作用啊？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tastes.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ovies.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高级课程。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vocabulary for talking about movies.
太好了，Professor Roman, 我啊，特别喜欢看电影，正好学点新词汇。Good,
Winnie, then listen closely to Emily and Peter discussing their favorite movies.
So, Peter, do you have a favorite comedy?
Well, that's hard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good ones. I don't think I could pick a favorite.
You know what comedy I really like? Ace Ventura, Pet Detective. I think Jim Carrey is really funny.
Oh yea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flicks. I think Jim Carrey is one of the funniest comedians ever.
I agree, but even though I like comedies, I usually prefer more serious films. My favorite movie is Titanic.
Winnie, did you hear the words flick and film? They both mean movie, but flick is slang for a movie that doesn't have a lot of artistic value, but may be fun to watch anyway.
Oh, flick 和 film 都是电影，但是 flick 指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看来消遣的电影。
In the next segment, listen for the words cheesy and special effects.
You like Titanic? That movie is so cheesy.
It's not cheesy. It's romantic. When it first came out, I saw it in the theaters 5 times in 1 week.
Really? Well, the special effects might have been good in 1997, but when you watch it today, they make the film seem really cheesy.
All right, maybe it's a little bit cheesy. But come on, isn't it fun to go to a cheap flick once in a while?
Actually, I have to admit that you're right. I like some pretty cheesy movies too. I love Arnold Schwarzenegger action flicks, especially Terminator.
That's definitely a cheesy movie, too. Did you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ell, I saw it only once, but for the next 2 months, when I talked to people, I pretended I was the Terminator.
I'll be back.
Winnie, did you notice that a cheesy movie can easily be called a flick? They both mean that the movie is low quality or low brow.
的确，不少 flick 都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比较俗气的片子。这种 cheesy 的电影一般就是消遣一下，看过就忘了。
But apparently, Peter really got into the Terminator characte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ords to describe action movies and horror movies. Listen for the terms gory, gross me out, and freak me out.
You talked like the Terminator for 2 months? Wow, I think you liked that movie even more than I liked Titanic. Why did you like Terminator so much?
Well, Terminator is a really great action movie,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I usually don't like gory movies because they gross me out.
It's pretty violent, but since it's just robots fighting one another, it isn't very bloody, and so it won't gross you out.
I don't know. Even though it may not be gory, I think it would still totally freak me out.
Okay, Winnie, a movie is gory if it contains lots of death and blood. If you really don't like to watch that kind of 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were grossed out.
没错。我啊，一看血腥电影就觉得恶心。I'm totally grossed out by gory movies.
And you might be freaked out by some other movies, meaning you get scared when watching them.In the next segment,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talk about movies we don't like.
Well, now that I know what kind of movies you like, tell me, what's your least favorite kind of movie?
I don't really like sci-fi movies because they're always really weird.
I know! I don't get them at all. But wait, isn't Terminator a sci-fi movie?
You're right. Well, I guess Terminator i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Did you hear exception to the rule, Winnie?
听到了，我猜这是例外的意思。
You're right. So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 are a good match?
我看他们聊电影聊得挺投机的啊。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Emily 喜欢泰坦尼克号，可是 Peter 觉得这个电影 very cheesy， 很庸俗，而且 the special effect is out of date， 特技也过时了。而 Emily 觉得 Peter 最喜欢的终结者太过 gory， 血腥， it will gross her out， 让她觉得恶心。
That's my point.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eah, that's true. 我当然最喜欢不用动脑的喜剧，可是有人啊，就会觉得电影就应该能发人深思呢。
Correct. I love comedies as well, especially when I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all the stress at work.
Yeah, I notice you have been working late these days.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ask for a raise for all the extra effort you put in.
I really want to, but I'm always a bit nervous, and I just don't know how to ask. I'm definitely not the most assertive person.
It won't hurt to ask. 正好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给了我们一些 tips. 咱们赶快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学学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出去吃饭
Hey Anita, great to see you.
Long time no see. I'm so glad you had time to meet for lunch.
I've missed you. How have you been?
Pretty good. The boys are doing well in school and John is enjoying his new job. You?
Pretty much the same. Still working killer hours and still angling for that promotion.I have a hunch I'm going to move up to vice president this year.
That's great.
Kim 和 Anita 显然是很久没见了，相互询问近况。Kim 说自己还是没日没夜的干。
Work killer hours.
争取提升。
Angle for the promotion.
Kim 还说
I have a hunch.
H-U-N-C-H, hunch. 有直觉，今年能提升公司的副总。
How's your career going? Last time we spoke, you said you were trying to get a raise.
Yep, that's the plan. I mean, I've certainly put in the hours. I'm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and I feel I contribute a lot.
So, what's the problem? Why haven't you gone in there and demanded a raise?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I know I need to, and I know I need it, but it's tough.
Anita 想涨工资，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说自己就是鼓不起勇气。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Kim 是如何指点他的呢
？Okay, sister, we're going to figure this out together. If there's one thing I'm good at, it's asking for what I need.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begin. My son needs braces, and his school tuition has just gone up. We really need to get a new car, and even the dog has needs we can't pay for.
Okay, stop right there.You can't base your salary request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The company isn't a charity, and if you go in and say, I need, it's not going to work.
第一，不能跟老板说我缺钱，因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Anita 说，儿子需要整牙，学费涨价，家里需要换新车，结果马上被 Kim 叫停。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But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I do have to consider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Our company has been taking quite a hit.
That's true. You have to take those factors into account. But you also have to get paid at a fair rate.
Anita 说如果换个工作工资肯定会增加。Kim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建议说
Leave any threats to the last minute.
威胁是最后的杀手锏。Kim 说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要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
Anita 表示 she's been working killer hours, 没日没夜的干，觉得自己应该涨工资。Kim 觉得 Anita 需要 stress your value to the company, 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而且威胁一定要留在最后，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Yeah, you know, threats are great tools.If you want to get fired,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emphasize on what you can bring to the company.
对呀，可是这又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Well, if you're extremely creative and have helped the company launch new projects, you should definitely mention those things. Also, if you've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many years, you can also play up the loyalty card.
Joe, 你的建议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按照这样自己去说嘛。
哎，到了自己的事情，我就傻眼了。
嗨，纸上谈兵呀。那咱们就接着去看看 Kim 给出了怎样的意见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去吃饭。Anita 想跟公司要求涨工资，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Kim 给她出主意。
I can present quite a bit of hard data to demonstrate my usefulness to the company.
That's great. Then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a fair salary is for your position and your responsibilitie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there?
This would be the third year.
3 years. Then your boss should be expecting you to ask for a raise. You can check online and find out what typical salaries for your position are.
Anita 在公司已经是第三年了。Kim 说，那你要求涨工资应该是在老板的预料之中。Kim 建议 Anita 上网查一下，看他这样的工资到底应该是多少。
From the research I've done, I'm pretty sure others are making about 15% more than I am.
Okay, so there's your target, a minimum 15% raise.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and demanding higher pay. It's just not my style.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 ask and you will receive.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I'd recommend you ask for a 20% increase.That way, there's a little wiggle room for both of you to negotiate.
Anita 说自己的工资比市价低15%，但她还是很犹豫。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Toot one's own horn 是自吹自擂的意思。Kim 劝 Anita,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Give it a shot, 试试看。他还建议 Anita 要求增加20%的工资，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
Wiggle room, W-I-G-G-L-E. Wiggle room
是回旋余地的意思。
But what if they say no?
Well, you have several options. Option one, you say, if not now, when will you consider giving me a raise? If they say next year, you can consider waiting.
And option two?
You tell them how much you like working for them and how much you value your job. But then you tell them that you will have to consider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if you can't come to some agreement on salary issues.
老板要说不，要怎么办？ Kim 说有两种选择， two options. 第一是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是明年的话，可以考虑等下去。第二是告诉他们，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如果在工资上谈不拢的话，就要另谋差事。
So it's sweetness first and then ultimatums.
You said it. But just make sure you can really make good on your threat if you need to.
Thanks for the pep talk, Kim. I'm going to ask for a raise on Monday.
Go, girl.
先软后硬。
So it's sweetness first, then ultimatums.
Anita 谢谢 Kim 的 pep talk, 鼓励，决定下星期一就去找老板谈。
想想看，我在公司也工作三年了，我看也是时候给我加薪了吧。
Okay, daydreaming queen, but I think this time actually you're right, and we have some good tips from this show.
那当然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for the next show, you will have your new host, Mike Bond. So don't forget to tune in and see what he's got to say.
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See ya.
See ya.
It's been fun.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傍晚表示，对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及其助理在中国被中国警察拘留一事深表关切。国务院一位发言人以书面形式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对美国之音记者和合同雇员以及采访对象孙广教授被中国安全官员扣押的消息表示深深的关切。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强烈谴责中国日益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尤其是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等基本权利的压制，以及非法拘留、寻求维护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做法。发言人还敦促中国准许所有的人不需要担心报复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准许记者不受干涉地采访报道。中国时间星期一晚间，因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广的住宅楼内采访而被中国当局强行带走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星期二凌晨被释放。叶冰向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编辑报告说，他的所有的手机都被破坏。在这之前，被另一辆车带走的美国之音新闻助理合同工艾伦已经获释。近两个星期前，84岁的孙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谈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洲之行和大撒币外交时，安全人员强行破门而入，将孙广带走。孙广此后一直失联。美国之音直到星期日才了解到，他和妻子已经获准回家，但仍受严密监控。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南美途中，星期日在美国洛杉矶过境，中国外交部对此表明反对立场，重申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蔡英文上任以来已经四度在美国过境，但由于这次过境是美国台湾旅行法生效后的第一次，各方对于川普政府对台湾总统过境的安排是否有过去有任何不同极为注意。尽管洛杉矶并非新的过境点，不过自蔡英文抵达后，包括在桥宴上可以公开发表讲演，参访由台湾洛杉矶驻处管辖的侨教中心，在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讲话，开放媒体即时采访报道等等，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安排，也被认为这是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最大突破。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给予礼遇以及对媒体报道的解禁，除了美台关系升温、台湾旅行法通过等因素，也和北京当局一段时间以来对台湾的强力施压有关。马来西亚高等法院8月16日将裁决检方对涉嫌毒杀金正男的两名女子的指控是否成立。25岁的印尼人艾莎和28岁的越南人段志香被指控2017年2月13号在吉隆坡机场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脸上涂抹神经毒剂，导致他死亡。法官阿兹米阿里芬将作出无罪释放艾莎和段世香，或要求他们做出申辩。在庭审期间，辩护律师说，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许多关键涉嫌人与朝鲜驻吉隆坡大使无关，这就意味着两名女子只是被人利用。艾莎和段世香告诉律师，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是在参与谋杀，以为只是参加一个电视恶作剧节目。朝鲜和韩国表示，两国领导人下个月将在平壤举行会晤。在8月13日星期一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双方在板门店举行了高层会谈，声明没有说举行会谈的确切日期。伦敦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二在议会外开车撞上护栏，有几个人受伤，警方在现场将这名男子逮捕，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与恐怖组织有关。星期二是埃及拉巴屠杀五周年，一些人权组织说埃及没有解决这次屠杀中暴露出的人权问题。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最近人民日报接连发表重磅文章，一改一个多月前纠正浮夸自大风的姿态，言辞抨击有人将美中贸易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在战略上过分自信和高调等说法。具有官方背景的观察者网日前呢更发表长文，系统清算科技日报主编刘亚东等人对浮夸自大的反思，重新拾起厉害了我的国的逻辑，断言缺乏自信才是衰败的根源。那么经过一个月的低调反思，官媒风向再度高调自信，这是否意味着经历了七月政争的官场出现了变动，习近平已经力排众议度过了危机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上个星期三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宣言，题为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的文章。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个微信侠客岛呢，它提示凡是署名这个宣言的文章都是大有来头的，谈的都是重大问题，推出的都在重要时机。随后我们注意到这个周末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四篇社评，用观察人士的话说，四篇文章啊洋洋洒洒，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自信高调。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时隔不过一个月，我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两组截然不同的系列文章，胡先生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
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如果说同一家媒体在短短的时期之内前后发表截然不同观点的文章，这本身就令人称奇。那么更让人感到奇怪的，那么为同一个人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发表完全不同的观点的文章。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先生，这位郑永年在今年5月22号在北京的一场他的新书发布会上，讲到中美贸易战，郑永年说中美贸易战，中国的媒体宣传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2025中国制造本来就是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别的国家也定了计划，可是呢，有些媒体学者呢把它说成是要赶超美国。这一让别人把别人就吓坏了，再说呢，习近平本来讲过这个不输出模式也不输入模式，可是呢，就把这个中国就说了要把中国模式推向全球，推向世界，再有一带一路本来只是一个倡议，而且习近平也讲过，机会属于大家，利益属于大家，可是呢，有些媒体把它解释成中国好像要统治全世界了，那。所以你看他在5月22号的讲话都还是在批评所谓这个浮夸风，认为是这种浮夸风招致了至少部分的原因是招致了贸易战，那么这个他当没有批评直接批评习近平，而且还把指归对于某些媒体，而且还把习近平的语录引用他的语录，证明这不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但是我们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浮夸风正是来自习近平本人。你想想，在19大，那个习近平，这个19大报告就讲得很清楚嘛，就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再加上去年年底的那个世界政党大会，还发表这个北京倡议，其中更是强调要这个习近平新这个习近平思想，强调中国模式，包括一带一路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显然也就是前一阶段那种所谓浮夸的宣传，那当然就正是来自习近平本人。只不过郑永年呢就避开不谈习近平，而只是攻击这个宣传部门。这是在5月份的事情。可是到了现在， 他调子大变，就在大前天8月10号，凤凰卫视上郑永年发表了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进行新冷战。他文章就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有了显著的增长，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有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让美国感到非常的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在改写或者是重新制定国际规则。这样子一来呢，美国出于这种忧虑和恐惧，就想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那文章说，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无下阿蒙，有能力和美国较量了。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大国地位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的国家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你看这前后同一个人调的变化这么大啊，那么你就从这里我们就该理清他这个这几个月来的一个关系的这个改变的这么一个脉络。那大致上讲呢，那就是从美国打贸易战，那中国这个一方面一下感到就非常紧张，尤其是中兴事件一出，那发现就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短板。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大家就意识到，这个恰恰就是中国过去的那种高调，那种抛弃韬光养晦，包括这个习近平，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走上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这样子使得西方，使得美国对中国全面的这个高度警戒，然后采取了这种现在这种打贸易战这种态度，所以这个时候就大家就都怪罪于前段的宣传怎么浮夸，怎么不对，那本来呢，当局是想着，在贸易战前做一点有限的让步啊，来换取这个贸易战这个息事宁人。可殊不知呢，这个川普的贸易战不是想小打，而是要大打。那么这么一来呢，中国就面临选择，要么做出更大的让步，也就是说，要么做出结构性的改革啊。那而中国当局呢，他们又拒绝做这种改革，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改革会危及中共一党专制。那在拒绝这种改革之后呢，那就面临着这个越打越大的这么一个贸易战。这个时候呢，他不想打也只有打了。那既然要打了，那么当然他就这个时候就要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过去一度低调呢，是试图通过那种办法来这个缓和贸易战造成的这个危机、这个困难，而现在看来，因为他要拒绝做更大的这种让步和改革，那因此就采取了这个重新采取了就是要和美国斗一场的这么一个决定。基于这么一种决定，那么当然低调就转回为高调，这个时候又要强调自信了啊，要鼓舞士气了，所以整个那个宣传的口径也发生了变化。我对这段时间变化的这么一种分析。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共这个宣传口风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我们要是观察《人民日报》以及观察像刚才胡先生说的那个中共宣传口风这边，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一个鲜明的对比来形容这前后一个月的变化呢？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回合，就是说那个有攻防嘛，有攻就有防。前一段宣传口被攻，那么当然他要有防守，还要有反击。但是目前看来信息相当混乱，这个相互矛盾的信息都在出现，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就是要等到这个北戴河的会结束的1周到10天以后，这个局势才能逐渐明朗。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呢略微早一点，当然现在也已经传出来消息说那个会要结束了，马哈蒂尔好像马上就要来了，那么可能北京的外事活动就要开始。所以现在这个当口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攻防的双方都在发生，就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这个署名宣言的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画大饼，就是要大家跟着共克时间，这个前途是这个前景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无非就是这一套。你说他有多大来头，其实他还真不是人民日报的写的，是这个新华社写的。这个来源原始出处是在新华社。大家知道，其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两个平台是不太一样
的。嗯。
而人民日报的这个网络和它的版面，以及它的各个板块之间，其实也各自有一点特殊的背景。
嗯。
所以这个中共内部，这个喉舌内部，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所以他一个时期所发表的东西，不能代表他们的整体，就像一篇文章，它不见得能代表人民日报，也不见得能代表新华社，甚至于现在出现了另外的论调，就是说这个最近在流传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就是对这个习主席的这个新闻思想有一个讲义，这讲义2018版已经出版了。
嗯，
然后围绕这个讲义呢，也有这个讲座。那么现在这个也有一篇东西在谈这个问题，就说北京的政治宣传模式发生改变，获政对冲中国意义的弱点，就是他谈到他就是说，其实他这个整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所看到的宣传，只是中共宣传部的心思，而不代表中南海。
嗯，
也就是说，不代表最高领导人。然后呢，他说，西方媒体，还有一些个体制外的或者国外的，这个海外的华裔观察家嘛，当然就说我们这些人了，体制外观察家肯定是说我。海外的华裔观察家可能就是柜台的嘉宾也不少，就是这种人。
嗯，
而这些人都被误导了。那这个显然是一种开脱的说法了，就是说，哎，这个他们宣传口搞的这套东西不代表中南海，这种说法现在也在流传。
嗯，
那么还有一些体制内的人呢，他就提出来，说现在要重启改革。一是应对美国的最佳抉择，也是崛起的中国崛起的天赐良机。
嗯，
哎，就是要把坏事变好事了，但是呢，要启动改革，这个也代表体制内一部分的学者的他们的呼声，包括我们看这个许章任教授，不久前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其实也都是体制内一部分人的呼吁。也有一些体制内的这个。人物啊，这个私下里问我说，是不是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可以变成我们重启改革的契机啊？
嗯，
啊，我就回答我说，我说不许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一条就锁死了。如果按这一条，什么都没做不成。所以现在我觉得形势还不明了，只不过是宣传口要自保。那么这个体制内一部分人想要推动改革呀，或者想要丢掉宣传口给自己加上的这些个包袱，就把责任推掉，这都是你们瞎搞，你们高级黑，你们搞出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说他前后不一，甚至包括像郑有年这样的这个中共在海外的这个代言人吧，
嗯，
他也是前后不一。这个前后不一其实都是在观察风向，啊，这个进行政治投机。
好的。
所以我觉得咱们还得往下看。
好，现在呢有没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来回应两位嘉宾的观点？@超。他说习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否定习思想就等于否定了中共的伪光正，也就否定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即使不得人心，人神共愤，其错误在毛的有生之年也没有得到纠正，而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是中共的指导思想。说到底，习近平是不可能认错的，最多是以高饶事件的方式让王沪宁做戴罪羔羊。埃德温陈他说，人民日报没有说真话，也不代替人民发言，但中共已经悄悄把美国石油移出了加税清单，我猜中共准备打持久战。 把舆论宣传呢作为稳预期的手段。中共害怕国内民众看到中共的失败形象，导致更大规模的维权运动。加油，美国！美国关税加得越高，中国民众越敢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共既得利益者的迫害越谨慎，关税是最好的宪政武器。另外，傅政辉他说，北戴河集结了数十位专家学者商议政策，似乎已有结论，习近平应该是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但党媒呢要求网络停止讨论美中贸易战，停止对胡鞍钢的批评，以及宣布暂缓拆除维吾尔族自治区清真寺工程等讯息呢，可以看出中共仍以维稳为目标，并且开始往务实的方向走。青州已过，猿声止歇，习近平应该是稳住了局势，准备提出美中贸易战的新政策，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什么观点都有啊。我们看到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这个问题，现在的确风向乱吹比较复杂，但是呢，的确有风向变了这种可能，这是中共官媒的最近的一个重要动向。我们看到观察者网，这是有具有这个中共官媒背景的观察者网呢，日前也发表长文，他系统来清算科技日报总编刘向东等人对美中贸易战这反思，甚至呢里边呢厉害了我的国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动向呢？
放在我刚才谈的那个脉络之下，这个动向就很好理解。如果我们按照原来郑永年早先那篇文章谈的，这个贸易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宣传媒体的这个浮夸的宣传引起的，那么这个刘亚东的讲话自然是正确的啊，那么既是内容是正确的，而且它的意义也是积极的啊。那你现在按照现在的口径，要把贸易战说成是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害怕了，所以要用打贸易战办法来遏制中国啊。那么这么一来呢，你这个刘亚东的这个想法就太不合时宜了啊。那相反的，像厉害了我的国，虽然他很多东西根本站不住脚，但是他的大方向就变成正确的了。而这个也是共产党为什么他历来总是宁左勿右的一个问题啊。你像你刘亚东讲的，哪怕你讲的数据事实都站得住啊，很准确啊，但是呢，因为你的起的作用是不好的，你是在长他人之气，你也自己威风，所以你对的也是错的。那反过来呢，像厉害了我的国，乃至于像胡鞍钢这一说法，虽然站不住脚，虽然是错的，但是呢，你的立场是对的，你是，所以呢，这么一来，就在中国内部，你可想而知为什么很多人他去搞宁左勿右。那么这里头呢，你看人民日报现在新的这些文章，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他未必就完全体现中国内部的状况，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在由贸易战引起的中共内部的这种不同声音，现在肯定还存在。你现在拿刘亚东的这个讲话来批评，那刘亚东那一派肯定很不会服气，而且我们也可以相信呢，刘亚东那篇讲话，在党内支持的人一定还为数不少，所以这个问题就并没有因此解决，他只不过在凸显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也就是说，按照现在这个路子这个走下去，按照现在当局的做法，这个做下去的话呢，他我想他并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呢，他只顶多是暂时的压下了这个分歧，而这种分歧呢，在今后还会表现出来。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现在呢看来不仅是宣传口风方面呢出现了在贸易战当中的这个高调自信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呢这个突出宣传习近平的这个势头呢也正在明显的回潮。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我们看到新京报最近呢发表了这个中共大内总管丁薛祥6月28号的一个内部讲话，里边呢我们看到阔别了一个多月的这个梁家河岁月呢又出现了，有人说呢不排除个人崇拜卷土重来这种可能。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所谓这个饿死几千万60年代初这个大饥荒的之后，中共召开7000人大会，那个时候是毛泽东声望最低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把怨气撒出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林彪出来 给这个替毛泽东讲话，他说这几年啊，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情况、困难现象。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走少走很多，啊，今天的困难也小得多。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转环。那么当然这一次这个丁主任这个讲话呢，这个我产生一点联想，就是说这个现在需要把责任呢，就是说领导人是对的，
嗯，
只是呢底下把事儿给这个做坏了，把心给唱念歪了。我觉得大体上是这么一种这个思路，就是要来啊，可能要形成这样一种舆论，就是这个因为我刚才讲不是正在学习这个习主席的新闻思想啊，也是这个路数。那么这个丁主任这个讲话呢，他是讲说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同时，必须大力弘扬奉献精神。
嗯，
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还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党遇到困难了，党内的同志、体制内的同志，还有全国人民，大家都得要这个奉献，都得要跟党一块扛着，
嗯，
跟美帝来对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意思，他就是点评了7个人，那个孙政才、卢恩光、魏鹏远、白恩培、刘铁男、王敏和王敏。那么他说这些不讲奉献、不真奉献、不常奉献的情形，都是与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配的。
嗯，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恩威并重。
嗯，
在这个问题上，他其实这么讲，就是很有震慑党内，某些个派系，或者某些个不同意见的味道。
嗯，
就是我们看最近一段，也有一些这个被拿下的官员正在陆续的，受审或者判决。那这个其实这些也都是一些威慑，因为这些体制内的这个。潜在的对手也好，或者反对派也好，他们也可能有一些把柄还在这个主流的手里。
嗯，
所以呢，这个拿出来敲山震虎呢，也避免他们这个再闹事儿。
嗯，
可能有这种震慑的味道。至于说这个个人崇拜会不会卷土重来，我觉得至少不会像到达以前那样的高度。
嗯，
所以前是讲梁家河大学问，那也顶多只提梁家河岁月。
嗯，
那讲的也是奉献精神，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总体来讲，个人崇拜肯定是要降温了。
嗯，
宣传口径也会有相当的调整，这些都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接到我们节目中来，听听他们的想法。我来接电话，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主播你好，嘉宾好。关于的话就是习近平又重新出来啊，占据这个的话主导地位啊，这个事儿并不成立，因为始终中国人民和的话中国共产党都知道，只有习近平和毛泽东才是真正属于社会主义，正在的话中国正在向风清气正的国度在前进，一个平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吧，它也分两种，一个是极端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话去进行的话暴力的手段，极端的马克思主义那不是社会主义，而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平和的社会主义，就是前苏联就是极端的社会主义。
好的，
也就是说，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